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复活早晨一同来到你施恩座面前，一同举目仰望你自己，巴不得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在你面前一点服侍，一点的称颂，感谢你的悦纳。主，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一天里面不仅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重新被你眺望起来，是吧？更多面对今天这个时代，面对今天环境各种情形，那我们这次因着你的话得到力量，得到鼓舞，因着话更新我们身心灵，好像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谢谢主，说不尽恩典，借着早晨各种聚会诗歌临到你的教会，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好，我们现在应该是交通以赛亚59章。那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呢，可以说是以赛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一章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那也讲到这位神的弥赛亚基督，神的羔羊来到地上啊，他成就救赎的工作啊，不仅他在那里神成为把以他为赎罪祭啊，不仅因着他的救赎呢，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得到平安啊，他从死里复活，就把他永远生命，把他被称义的这个职分赐给我们。那从54章到57章呢，因着53章的缘故，就带进了一片的欢呼称颂的声音。那50章说到那些不怀孕不生育的他们要歌唱，因为他们的儿女不是因着凭着血气，他们这个能够生许多儿女，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所带出来这个属灵儿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欢呼。那第55章呢，神在那就呼召人来就近这个这活水，这是免费的，不需要劳碌就可以得着了。这个就讲到救恩啊，因着主耶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每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他面前，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白白领受这个救恩啊。那56章呢，就看见这个救恩不仅是临到犹太人啊，这个救恩也要临到一些外邦人啊，因着他们在那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表明说他们在那里相信接受主神所做成一切，因为主做成一切，他就安息了。所以人若在那所安息，他不需要靠自己那边做什么，他只要相信接受他也就来在那就可以得安息得安息并且因着53所带出了救赎工作，那些原来被称为太监，原来被称为孤树没有生命的人，他们一同在这里一同蒙恩典他们原来不能进到圣殿里面，现在他们能够进到圣殿，他们也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殿不是要成为万民祷告殿我们可以看见从55章56章就带进神的救恩是全面性的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次序正如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连这些外邦原来是与神无关无分的人，他们因着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工作，他们一同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那57章在这里父王又也是一前面是先转到神再次指责那些败坏罪恶的百姓但是从14节又带进一个更荣耀盼望这个就是因着53章所带来的，因为神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位至高至圣至圣的神原来是住在至高至圣所，但是他愿意降卑他自己，愿意与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带来的救恩这个结果那58章59章呢这两章又转到另外一个情形，好像神借先知又重新在那指责神百姓的一个罪这是58章59章所告诉我们的。那60章又带进另外一个情形，叫做兴起发光那58章借先知在指责他们什么罪呢？他在那里大声呼喊说要说明他们的过患，要说明他们罪恶，那底下就讲到他们的罪恶，他们罪恶不过是一个显出他们不过是一个外面的，他们在那守许多 那个宗教礼仪，有一些宗教外面行为，一个表面的一些行为，但是没有那个属灵的实意，所以看神在指责他们，说他们天天在寻求，我好像他们要想要明白什么道，好像他们真是像一个行国义的行义的国民，事实上他们心远离神自己，那第三节就讲到他们真的守禁食，这个日子，我们知道禁食是一个非常严肃一件事情，但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守的不过是外面的禁食，甚至他们在那边好像在发言说，他们在那边禁食刻苦己心，神为什么看不见，神好像不理会他们，所以他们完全是活在个虚妄里面，他们外面好像在那边刻苦己身，好像在对付自己的肉体，事实上他们仍然在那边所做的所求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彼此并且彼此在那边互相争斗，所以他神说，他们虽然在那边禁食好像在向神呼求，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样禁食不是神所要的，那第六节神就告诉他们说，神所要禁食是什么一个情形呢？神所要人禁食乃是说到他们要松开凶恶的神，他们要解下恶上手，他们要他们不要再欺压人，他们专门要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穷人，要把他们所有的来帮助他们，这是个神所要的禁食，真正的一个情形。所以神真的指着他们外面不过是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我想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末世地上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仅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活在一个外面仪式宗教礼仪里面，事实上这个事情在以赛亚第一章已经说明他们当时的光景，在第一章一开头神在那里说他们在那边献祭给神，他们在那边把许多祭物带到神面前来，神说我没有向你要求这些，你们献的越多，我神反而厌烦他们这些，所以他们一直活在这个外面宗教的一个礼仪里面，他们没有实际的生活行为表现。所以神在这里说，神所要的禁食是要在那边松开人一切的压制，并且要把他们所有的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到供应。我想这个就是使徒雅各同样在雅各书也同样说到类似的话，今天人以为敬虔好像就是好像只要守住神对人所要求，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你要好好在那聚会好好在那侍奉，的确这是神所要的，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一个敬虔的一个表现。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在神面前一个清洁无瑕疵的前进呢？乃是在那边乃是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就是在以赛亚58章那里所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神所要的敬虔乃是他们在那边要看顾那些患难中有需要孤儿寡妇，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的一个道德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反而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在禁食日他们仍然在那边欺压那些人，仍然是为着利益在谋求，所以因着他们这样的禁食，神不仅不悦纳不理会，神也不能答应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若是在那里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呢，第八节58章第八节就说，你们的光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光，他们就要得医治，他们在神面前就有这个荣光，所以那时候他们在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会应允他们，就答应他们，所以第九节呢也一直在说，你们若是有真实这样表现的话呢，那自然而然神祝福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第八节他说，你们若除掉那些重恶指责人的指头发怨言的发 恶言的事呢，你若心向饥饿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饱足，那底下就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然后神的祝福就在他们当中，神就要引导他们，神就叫他们在好像一个荒凉之地的时候，他们心仍然有享受有满足，他们要像那个浇灌原子，然后他们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是神的祝福临到他们身上，这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乃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乃是一个真正在那边守节的人，那边进食刻苦己心的人，那在那里若他们真实在那所安息的话呢，神就要回报他们，所以神说你们看安息日调转你们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的，刚刚提到说若是他们真是活在这个安息日里面，他们把这个圣这日，这是神所定的安息，是一个圣日，你们都是在尊重这个日子，你们在那里就有享受就有喜的，所以是说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因为安息日神已经做成一切工作了，所以人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就不要再自己做什么，也不要做自己的私事，只要安息在神所做一切的工作上，人在那里就有享受，神在那里，人在那里就能够以耶和华为喜的，神在那里就能够把他们带到一个高处，站在一个属灵这个高峰，那到第五十九章也是一样，继续在指责他们的罪，并且第五十九章指责罪是更严重的，所以神一开口说，耶和华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在前面五十章神也讲，也曾经提过说他的膀臂并非缩短，神的膀臂是会要有能力的，神可以造天地万有一切，但是为什么有一天好像这个神的能力膀臂好像短了，好像达不到神的百姓当中，也不能拯救他们，好像神的耳朵也发沉听不见他们说向神的祈求，底下就说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罪孽使他们与神隔绝，他们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就是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就是因为罪神不听他们祷告，所以在诗篇六十六篇那边也有一句话，他说人若是心里注重罪孽，他不垂听，我想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人若是看重罪孽，他在呼唤祈求，他落在苦恩当中的时候，神就不拯救他们，神不答应他们的祈求，那底下就讲到他们的罪到那个地步，但是整个人都全部败坏掉了，所以在这里说到他们罪，说到他们手，他们的指头，他们舌头，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他们意念都是罪孽，他们的脚都是罪，所经过的都是行恶，这就是整个人败坏到个地步，不仅外面所行的，里面所思想的都是罪恶，这个就是创世纪一开头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挪亚世代就是这样子，人心里所思想全都是败坏，全都是罪恶，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大罪小罪，口里所说的，心里所思想的都是罪恶，人的脚所奔跑的都是在行恶，所经过道都是毁坏，平安的路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也引用这一段话，讲到全人类不仅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一样，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整个人在神面前成为无用的人，因为整个人败坏掉了，全身所有的每个肢体都在行恶，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所显明出来光景，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 是还能想象以色列百姓失败堕落到这个光景，全人都败坏掉了，全人都落到一个罪恶的网络里面啊。所以第九节他说，因此公平就离我们而去，公义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明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似乎好像在这里以赛亚先知也可以说好像他们 也有这样的感觉领会，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光景呢？为什么我们公平离我们而去，公义也不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指望光明，但是所有所带来却是个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黑暗当中。他们在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知道一个瞎子要走路的时候呢，黑漆漆的，所以他知道摸了墙壁才不会摔跤跌倒好像一个没有眼目的人一样，因为眼睛瞎了，落在黑暗里面甚至在一个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会跌倒，因为没有光，都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像晌午的时候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晌午应该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但是好像就这样黄昏是黑暗里面，所以他们就会跌倒在回撞当中又像死人一般然后他们说哀嚎哭泣指望公平确实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患现在在你面前增多，罪恶见证告我们，过患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所以第九节在这里好像他们在那里有悔改忏悔心，他们知道因着他们许多的罪行在神面前，以致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向着他们所盼望的盼望光明盼望平安，只有这些都远离而去，没有公义在他们当中，他们都在黑暗里面摸索这一切都离开远离他们而去因为他们罪孽他们承认这些罪恶在见证他们，这些罪孽在指控他们然后第十三节说，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罪恶都是因为他们远离耶和华，悖逆不认识这耶和华，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说一些欺压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所以我们看见公义公平离他们而去诚实不在他们当中，这一切好像都落下去的所以在这个光景的时候呢，先知在那里说，或是神在那里说，那是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神不喜悦。当神看到以色列百姓当时那种属灵败落光景的时候呢，他里面非常不喜悦，他看见没有人拯救，无人代求，甚至诧异，似乎好像以色列百姓光景落到一个地步，既然神在那里找不到一个人愿意起来拯救神的百姓，找不到一个人愿意为神的百姓那属灵光景那么代求，你看这样的光景是何等可悲，神找不到一个人神盼望在神百姓当中只要找到一个人，他就有路可走，他就可以借着这个人的祈求祷告呼吁，神就可以拯救他们。但是神居然诧异，居然神找不到一个人，神找不到一个人，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说他就用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是神亲自来拯救他们。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神这一边来为神的百姓代求，但神没有离弃神的百姓，神说我自己来拯救他们，我自己来伸出我的膀臂来施行拯救。神怎么拯救他们？神说我以公义服侍自己，神是用他的公义，神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施行拯救的时候也是根据他的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神。啊，他说他以公义为铠甲，啊，铠甲这个小字说，做复兴镜，啊，复兴镜，啊，复兴镜这个铠甲就是要保护，这个公义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个心。啊，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也这样说到，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也有个复兴镜，啊，折胸。啊，那就是说神不仅是公义的神，因着他的拯救，他也把他公义呢赐给人，在人的心中做他的保护。所以人若是里面有公义的话，心中有公义的话，成了保护的话，人就不能控告他，仇敌也不能控告他，因为神称他们为，因为神拯救他们，他们是属神一般百姓。所以神不仅用公义来显出他的作为来，他也这个把这个公义做在人心中。感谢主，基督就成为我们公义。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讲，在那讲到许多谁能控告我们，谁能控告我们，谁有什么一件事任何事情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称义的。神把他自己儿子舍了，叫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称义的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公义，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控告我们。这是基督救赎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他说以公义为他的复兴器，以拯救为他的头盔。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讲到一个全副军装里面也有头盔，以救恩为头盔，神的拯救作为一个头盔。我们知道头盔就是人思想一个地方，所以神现在用他救恩，用他拯救来保护我们这个思想，叫我们思想不受控告，不受指责，因为神能拯救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头盔来保护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会落到从前那个罪恶瑕疵里面，因为在这里有保护，有保护。然后以报仇为衣服，衣服就是外面显出来的。所以神啊，要穿这衣服，在那里保护谁？保护那些仇敌，对那些敌人呢，向他们发怒，保护他们。因为整个神的百姓堕落，就是后面撒旦的诡计，撒旦的作为。所以神他穿上这个报仇的衣服，显出他自己的拯救出来。并且他是以热心为外袍，这位为耶路撒冷大发热心的耶和华神，因着他热心，他必须要保护耶路撒冷，他必须要拯救他的百姓。他里面充满了火热的心，他不容许不忍心神的百姓一直落在那种光景底下，所以因着他的热心做一个外袍。这个外袍也是显在外面，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保护。我们知道在在出埃及记讲到那个会幕建造的时候，祭司身上也穿上一个外袍，穿上一个圣衣，那个圣衣目的是为什么？为荣华美于荣耀于华美。所以祭司穿上那个圣衣的时候呢，他外面所显出来就是荣耀为华美，荣耀华美就是神自己本身的彰显，神本性的荣耀显在这些蒙救赎的百姓身上，作为他们的外袍。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九章讲那个外袍是蓝色的，是一个属天的。那这个外袍底边周围呢，那个要织上那个石榴，石榴。所以当祭司进出的时候，石榴就发出声音来，发出声音表示说他是带着生命的，他进到神面前要穿上这个圣衣，穿上这个外袍，当然身里面也包括那个内袍，那这个外袍是以弗所的外袍，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亲自来伸出他大能膀臂来拯救的时候，他是把神的百姓救到这个光景里面，把他自己的荣美放在神的百姓身上，他在那里对付报仇那些仇敌，恼怒那些敌人， 向众海岛施行报复，众海岛就指的全地外邦，像那些抵挡神百姓的人，所以当神的拯救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他说如此，人就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感谢神，当神的救恩临到神的百姓，当神大能膀臂施行拯救的时候，对付那些仇敌，对付那些敌人，带出来结果，神的百姓在那里从日落之处到日出之地，人在那里就知道敬畏耶和华的名，人在那里就知道要敬畏他的荣耀，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感谢神。然后底下说，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耳，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好像那个仇敌好像像急流河水冲耳，但是是神的气在那里把他们驱逐掉，神一吹气的话这些都退去了，神的能力在那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拯救救恩就在那里成为他们保护，成为他们的依靠。感谢神，这是神救赎所带出来的工作。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二十节就是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你过患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切前面所带出来的结果呢，是因为这位救赎主来到了西安，来到西安，来到那些雅各族中转你过患的人那里，那就是在西安当中，在神百姓当中有一般人，他们愿悔改罪归向神，他们远离他们的罪恶，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们身上，神的拯救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从仇敌的网络里面就可以得释放得自由，他们就不再落在那种前面那种黑暗乌黑的光景，一个瞎眼的光景，然后神在那里说，我要与他们立一个约。我想这个在这里就讲到带进一个新约的出现，他说我要和他们所立约是怎样约，我要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神和百姓所立的约，新约是给他们一个新的灵，给他们新的肉心，不再石头心，乃是个肉心，乃是个灵，赐给他们，把他的话也赐给他们，不离开他们的口。我想这个就是新约，新约是里面的约，是个生命的约，新约啊是神把一个灵赐给那些愿意转离过患的人的心中，把神的律法，把神的话放在他们心里面，写在他们心板上。旧约是外面的约，旧约律法是外面的，但在新约神和神的百姓所立的约是个新的约，神把那话放在人里面，把那话刻印在心板上，不是石板上，所以神的话是在他口中，在他心中，所以人在那里就可以来遵守神的话，遵循他的律例典章，因为不是根据外面，乃是根据生命，乃是根据圣灵，在那里让他们能够顺从神，让他们能够专一的跟从神自己，这是新约所带出来的，这是这位救赎主来到地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58章59章在开又重新讲到他们的罪，讲到他们外面那些宗教礼仪的一个情形，但最终所带出来的结果，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所成就的，仍然把他们带到个有指望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63一开头就说他们要兴起发光，兴起发光，感谢主。我想今天新约圣读新约教会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主耶稣完成救赎工作，我们脱离黑暗的瑕疵，仇敌的瑕疵，我们活在光明里面，我们就能够起来发光，我们就可以起来为主做见证。 这新约所带给我们祝福，这是属天的祝福啊。就讲到这里，嗯，请弟兄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交通？
五十九章呢，它带领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人所犯的罪。那几个角度呢，可以用几个不同的代名词来看。首先呢，第一节到第八节呢，他说到你们、你们、他们、他们，啊，就是很客观的说到这是以色列百姓，也可以代表整个人类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啊，他们犯罪那个作恶远离神。而且呢，他们的那个第四节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哈。他说，他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他说没有一个人啊，就像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可以被称为义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他说没有一个人。他说呢，没有一个人凭按着公义告状，告状的人呢，他们都是凭着不义啊，他们那个歪曲事实，他们呢扭曲这个真相啊，他们呢不但是作恶，他们告状别人都是不凭着真相来做的。那么啊，面对这样子不公义的告状，人的回应什么呢？他说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凭诚实辩白，那些那个为自己辩白的人呢，也没有一个人凭着诚实来说话啊。既然你说的你告我的事情是谎言，那么我回答辩白也是谎言啊，要以谎言对谎言。这就是说到人那个真的那个一个根本的一个光景啊。那么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欺压人的还是被欺压的人，都没有一个人，不是说被欺压的人就比欺压的人来的好。那欺压的人确实是不应该啊，他们呢不凭公义来告状。那么被欺压的人呢，他们也不知道好不到哪里去，而他们没有凭不凭诚实辩白，大家都在荒野里头，都在那个罪孽当中啊。这就是人最基本的光景。他说你们他们他们，这是一个最可以看的光景。那么谁是受害者呢？那么到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他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他说我们啊。那么我们呢、啊、受到这个公义离我们远，这个我们指望光明的黑暗，那么我们的过分在你的正在加增。那么这谁是真的受害者呢？是我们啊。那么是所有的人类在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底下真的直接受害。那么这个我们跟前面的你们他们是不是同一辈的人呢？这是同一些人啊。那么当我们在客观的看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指着这个指着那个。那么其实的那个这些事情呢是受害的，都是我们啊，我们都在其中。所以在今天呢，在这个这个世上呢，人说这个世上的许多的恶啊，那有很多的原因啊，有来自仇敌撒旦的，有来自这世界的，而且根本的就是在人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啊。那么所有的人在地上所遭遇的那个灾害呢，都是来自于人自己本身的不义啊，不不诚实。啊，他说我们啊，我们在其中。他说，其实他也很诚实。这个以赛亚那个先知呢，当然先知已经不列在其中了哈。但是呢，他把他自己摆在这个百姓当中呢。他说是我们哈，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是我们的过犯啊，所以那个本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去听，不听从我们的神。那么他在这个这个罪孽当中的以色列的百姓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是错的，不是没有不是他们没有经历这个罪所带进来的那个惩罚他的后果，但是好像非常无可奈何哈。那么人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在其中啊，所以和我们所遭受这许多的苦难啊，这些的灾害啊，神的惩罚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也很诚实啊。都想今天在这个世人当中啊， 那么如果很诚实的来看的话呢，那么就知道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指的这些罪孽是别人做的哈，你们他们啊做了许多的罪孽，其实是那个诚实来看的话，这是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本性啊，那个按照我们天然的本相没有好到哪里去，这所以这许多的那罪孽临到我们呢，是我们天然人的关系，我们也在这深受其害，只是呢我们出不来，那我们在里面叹息哈、啊，在里面苦苦的哀求哈、啊，出不来，这就是人的这个基本的光景。那么第十五节后半呢，跟那个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个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了。那么这呢，一方面呢，神跟那个啊看没有人这个行公平行公义啊，甚至呢那个所以他非常的不喜悦，因为甚至呢也没有人能够连带球的人都没有啊，他就非常的诧异啊，起码也就是算是没有人行义，这起码也有人起来为他的百姓带球呢。那么他神怎么办呢？那么就让人的光景自己这样自己毁灭嘛，走向毁灭的道路嘛。那是怎么办呢？神就他自己啊，我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公义扶持他自己。啊，这个一方面他施行拯救是施行拯救向他的百姓，向他所创造的人类。其实他是以公义扶持自己，因为公义的显出呢是神的本性啊，他是扶持自己啊，他不是扶持百姓，因为那个在世间看不见公义的时候呢，那么神的那个公义是神的本性呢也不会被人认识啊，所以他这个在他自己伸出膀臂的时候，他是以公义扶持他自己，因为他只把自己的公义正公义那个什么来彰显。我就想到了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他那个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呢，他们定义，他说我们必定要做，我们必定不跟随神，我们必定要做我们做的事情。他说你们做这是应该是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书啊？他说神说我你们做的这你们说的这些都不能成就，我绝不让你们再这样做。一方面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自己印着景象要远离神，他们的那个不愿意跟随神，他们要这个作恶，他们那个不愿意守律法。但是神就让他们这就随他们自己去了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救恩怎么成就呢？他说你们这些话呢，断不能成就。我必定身在旁边，我必定要拯救啊！神他自己这做的事情。啊，不管人的那个一方面来看呢，人的那个罪孽，这罪恶是使得那么人好像非常没有盼望，没有指望。他这神的没有盼望，也说到神没有指望，对不对？因为神造人，将来是有一个永远永远的旨意，他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怎么办呢？他是自己来做，啊，他自己的珍珠永杯。所以那个整个救恩是神他自己做的，啊，他这独自揣酒闸，没有人与他同在。啊，是神他自己因着为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啊，他施行拯救，他那个施行公平。那么神他怎么样来施行拯救公平呢？一方面呢，神他自己会做事情啊，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但是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法则啊，他是那个不是的。自己直接做，他是借了一个救赎主来做，借了主耶稣基督啊，那个来做啊，借了他儿子来做。那么他做的方法呢，还不是直接就把人那个罪一笔勾销，那么把人一下子变好，他是派他的儿子来，他站在人家的地位上，他先担当人的罪孽，他把那个把人的过犯先赎回来，然后呢，让人有这样的根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所以在那个二十一节的那个由它有两个词啊，也是一样的一个代名词啊，也是那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哈。他说那个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是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怎么样呢？我说他这边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对不对？他说乃是这样，他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不离你后裔是后裔的口，自从今直到永远。那这个你是谁呢？哈。那么从一个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他是与他们立的约，那这个约呢是跟谁立的呢？他说跟你立的。那么这个立你呢可以说是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哈，一面呢，它是跟这个救赎主，那么那个来立的，那个前面说了，要有个救赎主要来到嘛，哈、哦，他记得这个在救赎主是做的事情，确实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说自己的话，他不做自己的事，啊、哦，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思想的，完全是父所说的，完全是父所做的，那么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你听见我的话就听见父的分的父所说的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凭他自己做的，所以呢，把你的灵传给你的话，不离你的口，不离你后裔的口，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那父神耶稣，就是父神，他把神的话完全的那个再传出来，把他的神的那个他身上的灵赐给人啊，那么所以人才有可能那个转离过犯，才有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这个呢，说传给你的灵也可以说呢，是也可以说是与他们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那么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一方面他是我要与他们立约啊，但这个立约不是一个很客观的，是跟其他人立的约，他说我与你立的约啊，所以也可以说呢，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呢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根据是每一个的立约啊，我与你，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啊，不离你的口，不离你后裔的口。所以这神的一方面，他是借他的儿子来传扬这神的救赎。一方面呢，他在这救赎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是非常 personal 的，啊，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直接领受神的话，直接接受神的灵啊。这样子的话呢，从今直到永远。这是神所要在拯救的救恩啊！神他自己定义啊，虽然不管人的光景怎么样，神定义要做件事情，但做这件事情他有他的法则，他有这个道路。一面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一面呢他在人的里头做啊，是非常 personal， 是直接自己跟神经历神的救恩啊，神他在神的带领的，
在这个59章这里呢，他确实啊，一开头提到这些啊以色列人的罪恶啊，我想程序58章吧啊，确实啊神乐意拯救，但是呢罪孽叫人与神隔绝啊，我想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啊，那神并不是不拯救啊，乃是因着罪的缘故啊。这个原则呢，到了新约时代呢，啊，刚刚弟兄也提到，当人心中存着罪孽的时候，神不听人的祷告了啊，所以啊，这非常的啊。要让我们看见呢他的严肃啊，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啊不仅没有属灵的实际呢，他们已经完全活在罪恶当中，所以到了第9节啊到15节的时候呢啊，当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我们呢，那里似乎可以指的是啊，20节那里所说的雅各族转离过犯的人。换句话说，这一班人呢，他们承认以色列百姓的罪恶，但是呢，他们仍然与百姓认同，他们不会说我是离开了。他们，我跟他们不一样，这是得胜者的原则。得胜者呢，并不是一般完全与神的百姓脱离的人，他们仍然站在与神百姓联合的地位上，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却是完全被分别出来得胜的人，所以他们承认啊这些过犯和罪孽，所以到了最末了13节到15节呢，啊，可以说啊，这是整个 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也可以就像刚刚弟兄所说整个人类的光景，因为人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离开我们的神，然后欺压叛逆的话呢，心里谎言啊，离开公平公义，马上随着就来了啊。所以啊，这些神的属性呢就远离了他们。但是呢，感谢神，16节到21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自己拯救，刚刚弟兄们都提到。那我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更看到呢这一段话似乎把我们带到这一个整个世代最末了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撒加利亚书第12章呢，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家全家要悔改，主耶稣基督呢啊脚踏橄榄山，他自己施行拯救，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呢啊他们这时候悔改，但是呢1/3的人仍然要被剪除，只有1/3呢就是那一般转离过犯啊的人呢蒙神的拯救。然后啊，新约所应许的呢，在这一个啊，不在这一个啊，耶利米书也好，或者啊以西结书那里讲到啊，神的灵要刻在他们的啊，神要赐给他们一个肉心呢啊。要把他的灵刻在，把他们神的话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这件事情呢，要就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这一些话就要完全的应验。所以整个这里呢，似乎啊提到呢，人至终的救赎呢，仍然是按着神自己所定义的，是他自己的怜悯和恩典啊所要带进来的。
好，我们早上就停在这里。好，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光景，显出我们的光景，好像我们知道如何来回转归向你。说承认我们在许多事上实在是落到许多失败软弱，落到许多虚妄里面，巴不得你自己的恩典仍然伸出你大能膀臂来拯救我们，像脱离那些不该有光景，好像活在光中，能够与这个光明的神有交通，主，好像你恩典能够继续临到你的儿女，临到你的教会身上。我们感谢你继续向你的教会说话，继续向我们内心说话，是吧？向你的话临到我们心中说，我们里面就得到更新，我们里面就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早晨这样与我们同在，这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阿门。